向着磐石说话。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罕弟兄1953年11月15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肯塔基州欧文斯伯罗所传讲的信息 Speak to the Rock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31115A。 那民数记，我只想跟你们谈几分钟，请你们留意听。那今天早上我们在洛杰斯弟兄那里举行了一场很好的小聚会，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那当我们离开时，我妻子对我说，那这是不是让你想起了我们刚开始时的帐篷聚会？我说肯定是的。那这就是我们开始的方式，在一小群人中间，那有个小的，那一间没有地板的小小的教会，甚至连个地板都没有，那只有一些的破窗户。那我记得第一年发生了严寒，那里人们从那里边走过，地上结了冰，我们点着了火，一切都变暖融化了。那你有那么深的没过的脚腕，他们走在泥泞中，你知道，把脚拽出来。那坐在周围，那一只破炉子在后面，下面有一只。那当我们在敬拜中，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那许多人已经越过了那条大河，过了那道分界线。我看着他们走到路的尽头，把他们埋葬了。我去请天，他那边有一位神。只要我能真实的向他而活，有一天我也必会在那个更好的地方再随他们相会，那才是最主要的。那说到底，什么是生命呢？我们真不知道它能够持续多久，可能今天下午就消失了，可能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了，你知道吗？但是不管是不是，那我们都不会失败的。基督教是不会失败的，对吗？那无论做什么你不会失败的，基督教不会失败。那我或活或死都有益处。那说到的死，我是不会死的，只要我里面有永生，我就不能死。你知道这个吗？你不能死，对基督徒来说没有死这回事。圣经中没有一处经文告诉你说基督徒会死的，恰恰相反，我们都会活着。耶稣说信我的人就有永生，对吗？那如果有永恒，那怎么会有结束呢？瞧，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必不知定罪，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是真的，说我们不能死，我们不会停止活着，我们永远都会在的。曾经有段时间你什么也不是，但必有一个时候，那你必会在某个地方成为什么的。那你在某个地方经过了无尽的时代，那你一直在某个地方。所以那想一想，那时当试验变得艰难时，我像每个人一样会遇到生活中的艰难，经历一些艰难的试验，那必须竭尽全力才能度过难关。但当我面对的时候，就想到这点，那有什么区别呢？圣经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对吗？那所以也许这是为了我的益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走上前去来接受的。没有什么能够骄傲到你的，甚至死亡本身也不能。当死亡来临时，那位老使徒，人们在那里砸了断头台准备砍他的头时，他说死啊，你的毒刺在哪里？坟墓啊，你的得胜在哪里？没有死亡的毒刺了没？那坟墓啊，你的得胜在哪里？坟墓说过一会儿我就得着你了，我要得到你了。他说你能对我做什么呢？这就是我只是远远的指给你看，有一位在我里面的耶稣基督，他打破了你的枷锁，我身上所有的束缚，使我复活了。你怎么能够留住我呢？这就是那死神说，当死亡来的时候，我会叫你尖叫呼喊，告诉你在哪里可以这么做。我知道神对死亡所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把它套在驾马车上。死亡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信徒拉到神的面前。所以那无论他要做什么，都不能够伤害到我们，所以我们没什么可担心的，对吗？那即使米缸空了，神也应许了他会供应的。那许的希望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变空心，小烈学习是发生了别的什么事，孩子们没有了足够的鞋可以穿着各处走，那你在这个星期六买了双鞋，那必须得再等两个星期六之后才能再买双。我知道的是什么样的，那神会供应一切的。有一次波斯沃斯利兄谈到举行过的一次聚会，他说那我举行过一次聚会，那我自己付钱去了加利福尼亚，那我不停的聚会，其他的弟兄会过来，史密斯维克斯沃斯他们，那他们都会收取奉献然后继续了。他说我没有收奉献，那我不停的欠债，到了回家的时候，他说那不要收奉献，在那晚上的收奉献时，他说后天那天正好下雨，那大了不得了，根本没人来了，所以他不得不借钱回家。他说这是感谢的主，就回去了。另外继续举行了另一次的聚会，那奉献就有了。 大家就是这样，他难道不是一位可爱的天父吗？我们都爱他。那在出埃及记应该是民数记的20章7节，那我们来读。耶和华告诉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对磐石说话。磐石，那我要你们注意，磐石被流出他的，他的是人称代词，叫被流出他的水来。那你要把水，那你要把从磐石出来的水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现在让我们低头，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从内心深处感谢你在这里，我们为这些人而感谢你，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感谢你为我们差遣了耶稣来。2000多年前，当我们还是可怜的外邦人，被亚伯偶像所诱惑，原始的不能够再原始了，我赤身露体，地上有什么就吃什么，那些死的动物，被污染的等等，那不管是什么我们还是吃了，我们的祖先也吃了，我们造了偶像并敬拜。那当我们还处在那种情形下是个罪人时，神因着他的怜悯知道我们是他的受造之物，就差遣了耶稣呼召外邦人悔改。神的，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世上最受尊敬的人，我们为此何等的感谢你，都因为我们能够披戴基督徒这个名字。哦父，我们爱你。今天，那这是我的责任，那这些是你差来要听到的人，我想要对他们传讲你的爱。我祈求你为我的嘴唇、我的心、我的头脑来行割礼，使我能说能想正确的东西，传讲正确的东西，说敞开他们的心，使他们可以接受。愿圣灵现在接过属神的事，照着每个人的需要赐给他们，因为我们是奉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想，那有些人那一直没有取回他们的手帕呢，这些手帕应该和昨天的批示一样的，那可能他们还没有拿回来。你说什么？哦，这是新的。那张牌在这里，我忘记之前的，让我们先为他们祷告，说我祈求你医治他们。我们想起了舒莲夫人去到伊丽莎那里，我们现在祈求你，因为那根杖被取走了，手帕和围裙从保罗身上拿去，愿这些人也得医治。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朋友们，我们正活在很奇妙的日子。那不断的看着自己的比勒姐妹，那这位女士简直太像胡佛姐妹了。有十几次我都以为她是胡佛姐妹，今天早上我就这么称呼了她。那天晚上我再一次聚会里边听到她的声音，那我回家想清楚了胡佛姐妹另外一个姓，哦，她不在这儿。那在我一生就从未见过这么相像的两个人。那里的一位女士，那她曾住在我的家里，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基督徒的夫人。那她为我们照顾孩子，还有其他的事情，一个非常可爱的人。那她梳着那样的头发呢，长得像她，举止像她，各方面都像她。那所以比勒夫人还有我的妻子在那儿，我就说他们是如何，那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每次我往那边看到碰巧在讲，有时候我看会众，看有没有我认识的人。要说在布兰迪逊那边看见我，我就坐在那面前，我从未见过他们。我走在街上，妻子说啊，你没看见那个人吗？我说没有，我没有看见他们。那我不知道了，我想只是因为我是个很迟钝的人，那我不知道看周围的人，那我不知道那是否有人经过。那如果没抬起头来，那请你们务必原谅我，原谅我没有意识的行为。那但是在聚会里，那我一直试图四围里边看，那看看是否能看到我认识的人。那我们来讲论这期的经文，来读一下，那花几分钟的时间来谈一谈。那我想，那只要我们聚在一起靠神的帮助，我向你们保证，如果可以，我们会尽量在接下来的45分钟里边来离开这里。那现在，那只要你们跟我一起祷告，让我们快快进入这道中。我喜欢这道，你们不是吗？那你伸手拿起那些的金块，把它们擦亮一点，看看它们。那它们真是太美丽了。 那圣经里边到处都是。那我相信整个旧约是新约的完美的预表，那只是个影子。那如果我去到太阳底下走向那堵墙，那看见我在那里的影子，那我对自己的样子就大概有一些的概念。那或是四足的动物，或有翅膀像鸟，或是别的什么的，那就是影子。那现在太阳正在落下，那么正活在耶稣降临的影子中，那你不这么认为吗？那么看到正在发生的这些事，只是即将发生之事的影子。那我猜我是在跟一群那被圣灵充满的人交谈。那朋友们，你们知道，我相信我们正处在世上所发生过或听说过的最伟大的事件之一的影子当中。我们正在破晓的时分。那当主的天使遇见我呢，首先你们许多人就是一直在我聚会中的老前辈们，记得在那第一次遇见我时，他告诉我握住一个人的手。那昨晚那我某个时候或者昨天的某个时间，我遇到一个小孩子，我只是握住他们的手看看是不是还是一样的，是的，依然是如此。那么那你们就可以观察的是怎么运行的，用你自己的眼睛看的。那接着他说，只要你真正的敬畏，事情就会发生，你会知道人们内心的秘密。他说即使他们不相信第一个，他们也会相信第二个。那两三年或四年以来，我所知道的都是这样的，用完手在人的身上，那事情这样发生了。那现在那有什么东西在往上在走，那我告诉我，我们正处在那另外的东西已经准备要突破了，那将会比我们所听过的任何的东西都更伟大。路易斯非常的感恩。那你们为我祷告，愿神让我活着看到，那想要看到的成就。那我祈求神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活着看到。那我们知道，当我们越过那个，那再想想，当我们眼睛闭上，那醒来再见到的时，那所有奥秘的东西，那到那里就不再是奥秘的了。当我们离开这地上时，所有不明白的伟大的奥秘都会在那儿了。那岂不是很奇妙吗？天哪，那怎么还会有刺儿或恐惧呢？因为只想更多的认识神，您不是吗？那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要在这儿，我们要更多的认识神。那想一想，一旦他呼召我们的生命，我们就会面对面的认识他。哦哦哦，天哪，多么的美好！那我很高兴，我得救了，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了。我现在简直觉得要发作了，开始大喊大叫。那小弟，我很高兴我得救了。天哪，想到得救了，有了永生，不会死了。那不会，那断没有什么能够发生在我身上伤害到我。我要活到永远。哦哦。那想一想，这些下垂的肩膀，几天前我正在照镜子，梳理着我剩下的几根头发。那我看了，我想，哎，这周围都变白了。那我回头看，看见了我妻子，那她比我年轻，那头发比我还白。我想后，我的肩膀也垂了，看看我的手，越来越像老人的手了。似乎就在几个星期前，我还在街上玩弹球。我想，天哪，那有什么区别的？总有一天，这些肩膀又会变直，头发又要变黑，那我会永远那样的。亲爱的先生，我可以借着神的经文证明这点。那如果再有次机会，也许在下一个城市，那你们反正也要去的话，那你们就过来，那我们有机会在那里边谈谈。那圣经中指给你看的是真理。那我们要谈论一段的旅程，神如何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进入了应许之地。那这是离开了罪，进入到属灵之地的完美的预表。那这个旅程分为三个阶段。那首先，以色列在埃及，以色列在旅途中，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那这是一个完美的预表，恰恰的从这世界里边出来，因信称义，然后通过血而成圣，然后是圣灵的喜。这是教会所经历的完美的阶段，是教会现在所在的地方。那我让你们注意一件事，他们是在马丁路德底下出来，在约翰卫斯理底下成圣，在五旬节的带领下，那被圣灵充满。那现在我们到了应许之地，刚刚杀死了非利士人，享受着美好的时光。那接管了，上面有处小地方说，无论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都必成就。那魔鬼就在各处，当我们拿着神的宝剑进去，把他们剪除接管，这是我们的，神把他赐给了我们。他说把这地赐给了去接管他们。我们曾在旅途中，那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许多人把应许之地迦南的存在作为是天堂的预表。那不是的，他不能够预表天堂，这是教会旅程的各个阶段。在迦南地他们有战争啊等等，那你知道天堂并没有战争，所以他们有死亡，有谋杀，有其他的一切，在天下没有那个，只是圣灵的预表。那如果你注意到以色列人是怎么到达那儿的，那约瑟 那是个做梦的一个仙剑，那他对此不能做什么，因为他生来就是个仙剑，神使他成为一个仙剑。有人们做梦，那他解释了他，神告诉了将要发生什么，所有的哥哥们都记住他。那诸位，当他出生时是所有儿子中最得宠的，那就是耶稣。耶稣基督一直住在每个使徒每个先知里面，耶稣基督从起初就在教会里，你相信吗？肯定的。那看看大卫，当他被剥夺了王位跑到山上，基督是大卫之子，他上耶路撒冷去，那自己人把他从宝座上赶了下来，他就翻过山上就回头望耶路撒冷哭泣，对吗？因为他是那城里被弃绝的王，对吗？那看看他的儿子耶稣，大约五百年后站在耶路撒冷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他被拒绝了，他是大卫的儿子。他说，多次愿意聚集你们，好像母鸡把小鸡儿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那像同样的，今天我们看见或感觉到圣灵同样在我们里面哭泣说，多少次，你明白吗？是耶稣基督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耶稣基督在摩西里，耶稣基督在约瑟里，约瑟是基督的完美预表，那把他看作基督的影子呢，是神做的。那我唯一的方式，那我知道他是预表。他若不回头去查考旧约，那我这么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怎么能够来传讲他呢？因为只要我知道影子是什么样，那我对真实的是什么样就有一些概念了。那我查考旧约，看见约瑟，那他由父所生，那被父所爱，被他哥哥们弃绝，父亲给了他一件彩色的外衣，有七种的颜色，那最基本的颜色只有七种。那他的外衣披在他小小的身体上，那如同耶稣受死埋葬和复活后彩虹被赐给了他一样。当约翰看到这是有道彩虹围绕着他，好像碧玉和红宝石，那就是以法莲所属的石头啊，我说啊，便雅悯和流便所属的石头。那他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那彩虹围绕着他意味着一个约，血的约，那是耶稣赐给教会的一个约。那彩虹总是立约的记号。当约瑟去见他的哥哥时，就被他们弃去了，那并说那他已经被杀了。那也是犹太人所做的，他到了自己的地方，自己人不接待他，他不喜欢他。为什么？因为他是个先见，因为他是个先知，因为他比其他人更属灵。那他们那想要杀他，那其中又喊着说，那不用杀他，他是我们的兄弟。但他们把他扔进了沟里。那后来他们带着他从沟里边被带了上来，被带到当时世上最大的城埃及，那成了法老的左膀右臂。那如同耶稣被他的弟兄们弃绝，被杀，被丢在了沟里，他又复活了，现在坐在永恒中最大的城，在天国的右手边。那若非借着约瑟，没有人能到法老面前，若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到神面前。瞧，简直是完美。那你们要注意另一件事，那必须得快点，但我要把背景在这里边设立好。那注意，那因他拥有的那伟大的恩赐，他被试探，被下在了监里。那里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酒正，那另一个是屠夫善长，那其中一个是失丧，另一个得救，对吗？那看看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十字架上有两个人在他的面前，一个是失丧的，一个是得救的，极其的完美。那接着我们注意到另一件事，等约瑟被自己的亲族弃绝时，他就从外邦人那里得到了一个心腹，对吗？法老给了他一个心腹。那同样的事情，那耶稣被犹太人弃绝，来到外邦的教会拣选了一个心腹。那今天下午我们就是耶稣太太，没错，阿们。我喜欢这点，肯定的。那现在下午这里有很多年轻女士，很多漂亮的女孩，我尊重她们每一位，但只有一位是巴拉罕太太，那是我的妻子。好的，那事情就是这样的，有很多的教会，有很多的人去教会，但只有一位耶稣太太，没错，这是由每一个借着神的灵重生并进入基督身体的宗派组成的。那他们是与基督共同承受产业的，他们与他同在，他们是他的一部分，是他身体的一部分。这就是妻子和丈夫之间的关系，这是丈夫的一部分。阿们。哦，想到了创世纪，那神造了太阳，他又造了月亮， 那月亮是太阳的妻子。那当太阳下山离开时，月亮就反射了太阳的光，对不对？照在地球上。当耶稣被取去时，我们心腹就是月亮，要反射着福音的光。那他若不光照我们，我们就不能反射的。阿们。那当福音开始光照我们时，我们就发出了光来。所以主啊，这是我的祷告，求你赐下光，使我们能在神儿子的大能复活和丰盛中反射出这光来，多么的奇妙。那神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最后一点，你们知道约瑟是如何兴旺？那就会想送给你们的另一个的小金块。那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约瑟死的时候，他给人们留下了一个纪念物，那说在那里的那些人有一天他们必离开的地方。那不久前我曾亲手摸过，据说是他的棺材上，在海外的一个大的博物馆里边，那是一个铅制的大的东西，那据说是埃及的那一个棺材。那所以那他们那把它放在了大英博物馆里，那要他们为王举行那就职典礼的椅子，那会惊讶于他的样子。那放在了后院的某个地方的用山核桃做的木椅子都好过那个。那没错，那是件很旧的东西。那块石头，那块约瑟用来枕头的石头，那在我看来就像一块那很好的那贝勒福的石头，只是没那么大。但是斯康石，那知道不就先有人偷走了那块，说那些东西只是。那但约瑟，他预表了耶稣，那要成为那种人。那当他死的时候，他说：“那你们不要把我的骨头埋了，那就让他们躺在那儿。每一个经过的希伯来人，只要看见那些骨头，那尽管他们的后背被弓头的鞭子鞭打，那他看见那些骨头，知道一件事儿，就先知说过，有一天那些的骨头，他说要和你们一起出去，神应许了我们要出去，你们要带上我的骨头。那他们知道那是一个完美的迹象。”有一天他们必从埃及的奴役中走出来，因为约瑟的骨头要被取出来埋葬，他是一位先知，拥有神的道，他们知道这道不会落空。那对每一个后背被鞭打流血的希伯来人来说，这是何等的安慰。从那边经过工头们，那么往那边看，他看到那块破旧的石头骨头在老的地方，那你知道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们会出去的。耶稣也做了同样的事，他留下了一座空的坟墓。有一天当我们经过时，那看着躺在那里的妈妈，那些亲爱的老妈妈们曾在腿上摇晃着我们，抱着我们，爱着我们，也许我们怀里边曾抱着小婴儿摇晃过，宝贝过。那里听到传道念着说尘归尘，土归土，看到他们把黄色的土块扔在他的上面，我们该怎么办？我们闭上眼睛仰望那边的耶路撒冷，那里有一座空的坟墓，总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里。是的，我们正走在去往应许之地的路上。是的，先生。那约瑟留下了同样的迹象，就像耶稣一样。那我要你们注意另一件事，那在他们出去之前，在他们被召离开埃及之前，以色列人被赐予了一个迹象，摩西去了，开始向他们传道。那我们知道这故事，那当摩西那向他们传道时，曾见过一次给他的迹象，神预见他不想去，但神给了他一个迹象让他去做，就是医治。医治是神迹之一。那接下来是用手杖行了一个神迹，那些事行出来后，人们就相信了摩西，就起行了。好的，那他们没有走多远就遇到了麻烦。那每次在你开始为神起行时就要小心了，那你要遇到麻烦了。那魔鬼会埋伏在路上，尽其所能的骄傲你，我想尽办法绊倒你，让你心烦意乱，做一切卑鄙的事。他是个魔鬼哦，喜欢把经文倒在他身上，你不喜欢吗？雪莉先生，你说主的道上记着说，是的，神这么说了。魔鬼恨我，那我知道他也恨你，那他是我的敌人，但只要神是我的朋友，我就不怕他了。我只把他推到后面去，拿起神的道把他推到后面去，让他离开自以为他掌控他的地方。他并没有任何的保障，他在每个地方都被绝对合法的打败了。魔鬼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合法的权利，他只是个魔鬼，那个过期的词汇。他对任何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应许的人都没有合法的权利，他被打败了。舍利先生，他在疾病上被打败了，在失望中被打败了，在一切的事上都被打败了，在死亡上被打败了。下不倒我也下不倒你，不过如此只是个大的影子， 所以他不是看见上路不能看到不久前他的尾灯亮着越过了山丘走了，对不对？他就消失了。谢了先生，好的，赞美主。那我现在开车感觉很好了，那来着，那我有点僵硬疲倦，那我猜我是变老了，但是我感觉到他的同在到来时，我就忘记了我已经老了。谢了。那我这次听一个五旬节拜的传道人讲道，那他当时大约80多岁，那他们不得不把那老伙计抬上来。那大儿开始讲道时，他讲得浑身发热，他打了3个转跳到了空中，那脚跟并在了一起，接着走下讲台说，你们这里根本没有足够的地方给我讲道了。我说，弟兄，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是的，如果能使他表现的那样，那对我，那如果就让你，那都会有那样的感觉，那我想他已经80岁了。有真正的老人，他必须把他抬到台上，但他们没有把他抬下去，所以这就是区别神的大能。那你们见过魔鬼抓住了一个人，一个疯子需要5-6个人才能够制服的，那是魔鬼的力量。那如果魔鬼能那么做，那么当神抓住这人时，他更能做什么呢？阿们。那这是为什么每晚在这里我看到那些躺在担架上的人，那他们只是坐在那儿，那无论神做什么，他们仍然只是那么坐着。那巴不得你的下来打开我的嘴巴，把这些东西倒在我里边，那才会使我有点兴奋。敞开你的心，神必会给你充电，让你起来的。那我看到一个小妇人，她的四肢一直到这儿。那来自印第安纳州密尔顿的乔治卡特，他的四肢还没有这么粗，躺在那里9年0-8个月之久无法动弹，那甚至连痰盂都举不起来。如果你想的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给那女孩，那我来给你承担费用。在过去的8年里，他一直是我在密尔顿浸信会教会了司琴，那他躺在那儿，他怎么能够站起来？但神给了我意向说去叫他。在这之前，我一生从未去过密尔顿，那我去了那儿，把神所说的话一字不差的告诉了他，说站起来。基督已经身体痊愈了，他没有注意这些。他说怎么能够站起来，他已经8年或者9年0-8个月没有站起来了。那5分钟后他就在院子里边走来走去，欣赏树叶了，曾看下去像去骷髅，我怎么看到他都会晕倒的。他怎么能够站起来呢？我不知道，但神的大能把他举了起来。他站在那儿，站在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之下。那任何其他敢于接受神话语的人都会站起来的。他们怎么能够做到？这是一种超自然的能力，使你站立，把你抬了起来。你把那力量从他里边拿走，他就会像一堆的骨头一样的崩溃了。不，从那以后，他唯一躺在床上的时候，就是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你们现在是那儿的司琴了，在密尔顿浸信会的教堂，我曾在那里担任牧师。好的，那当神说话时就是这样，所有的阴间都必须得让路，就是这样的，无法在他的面前站立。好的，神对摩西说，我听见了我百姓的哀求，我就要下去搭救他们。那当他领他们出来的时候，那晚献的羔羊这是多么美丽的预表。要把那只羔羊养14天，那必须是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那完全是基督的预表，那是母羊头生的，那基督也在那只羊羔里面。圣经中的一切都指向基督，你的圣经中不可能挑出一件事不是指向基督的。那第一只母羊啊，我说那个母羊的第一只羊羔，那所以他要被那圈养14天，要接受检查，身上必须没有瑕疵，要在晚上被杀。那你注意到了吗？基督并不是在早晨被杀的，他们在早上把他带走，那9点钟把他挂在了十字架上，但是在晚上的时分死的，对吗？那注意，那些羊羔必须被全以色列人宰杀，那长老必须那围过来的为这献祭的羊羔做见证，这是基督完美的预表。那他们都说，那除掉他，我们宁愿接受巴拉巴，那我们要释放巴拉巴，那把耶稣带走吧。那所有以色列的会众都按手在耶稣的身上，那他是完美的羔羊，他受了审，他受审了吗？是的，他受了审判。所有人都在审判他，那甚至他的仇敌也必须要为他做见证，对不对？那当然了，他的朋友，那玛利亚、约翰、雅各都为他做见证，那么所有人都会为他做见证。那看看他的仇敌所做的，要看看他的主要的敌人加勒人犹大，那他把银子拿了回来，扔在大祭司的面前，说：“我出卖了无辜之人的血，对吗？”那把矛刺进的身体，肋旁的罗马人说：“那真是神的儿子。”那诸天也说那是神的儿子，万物都见证那是神的儿子。那看看到了比拉多站在那儿，那他是著名的统治者，他站在那里，头上戴着那个东西呢，是个法官。 那他们把他请了出来的整个人闷闷不乐，那心情很不好，早晨起来坐在审判席上。那有人说，那我今天听到人们试图让说比拉多无罪，他有罪，肯定是有罪的。那你读一读他的生平事迹，看看他如何跳水而死的。那现在有种的迷信，那说你去到那里成千上万人聚集在自杀的水坑边，那里蓝色的水每天的同一时间涌上了一年一次，那他在那里边跳水而死。是的先生，他有罪。那他在每个人的手上，今天下午他在你的手上。比拉多说了，我不想跟这一人有任何的关系。那他们说给我拿水来，他就洗了手，水并不能够洗净他的手。不先生，你说我属于某个教会，那这个就是那个，那并不能够洁净你的手。只要你曾见过一次神的大能，晓得的复活的大能，你就永远不能用水洗净你的手了。只有一样东西能够洗净你的手，那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才会洁净你的。没错，你曾在的复活的大能中见过的，却抱着某种的信条或其他类似的东西四处游荡，从那里边出来。没错，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那我们看见比拉多说，那给我拿水来，我要洗手。那首先的站在那里说，给我们一个迹象，让我看见你行一件的神迹，你是那个行神迹的神医，让我看你行一件神迹，那我一直想要看见那个。那就像这样，那让我们在这里边的演出的戏剧，我听见有人在奔跑，是什么？一匹马疾驰而来，他从哪里来的？从宫殿里边来的。那我们看到，那一个年轻人，宫殿的守卫从马上跳了下来的，跑上前，手里拿着一封信，他匍匐在大人的面前，把信交给了他。他打开这封信，那用的放大镜，那开始来读，那像那样读着那封信。那你看着他的颜色变得苍白，嘴唇也变白了，他的膝盖开始哆嗦在一起。出什么事了？所有的力气从他身上消失了。那让我们越过他的肩膀，看看这是什么。他一脚涂着漆子说，千万不要为难这个艺人，因为我昨日在梦中为他吃了许多的苦。是的先生，外邦人做见证说，你绝不要为难他。那接着他叫人拿来了水试图洗手，但那只羔羊必须被宰杀，整个以色列人都必须为他做见证，作为完美的预表，或者说预表的原型。当以色列人在献祭的羔羊底下离开埃及时，他们宰了羔羊时，他们应该把那羔羊的血涂在门框柱在门楣上，那不是涂在下面，是在上面这里。那不就像我站在芝加哥那会儿枪杀了一个著名的黑帮分子，那他的血洒在了街上，那他看到他留在街上的血迹，那人们走来走去，那他们要确保没有踩到他们同志的血。不不，他们不愿意践踏人类的血，但是他们每天出去喝酒胡来咒骂，还有其他的事情都是践踏在耶稣基督的血上。没错，是的先生，这个世界对待耶稣基督的方式是可耻的，可悲的，那正是宗教的世界在做这事儿，那才是让人伤心的地方。就是那些所谓的宗教界的人，基督说敌基督如此的接近，倘若能行，连选民都被迷惑了。那注意，那当羊羔被宰杀时，血涂在了羊羔的身上，这十字架的完美的记号。那凡在这血底下的人，那都应该留在这血底下，直到得着命令继续前进。那我不支持被盗的情况，你们呢？不，先生，他也在雪底下。那众人都去到了雪底下，一直住在那里边等着命令。我就听到一些年轻的女孩，那的女孩们，那以色列的女孩子们，那他们正在做着准备。那其他的女孩走过来说：“嘿，出来吧，我们今晚要去啊，做什么事？”“不不，我不能出去。为什么？我们在这雪底下，我们不能出去，我们必须留在这里，这是命令。”哦，你父母所信的那种老掉牙的宗教，那跟血有什么关系？那跟那种东西有很大的关系，这是生与死的差别，那是真的。我远离你爸妈那种老掉牙的宗教吧。你们年轻人听到过这种说法，让我告诉你，只要你的父母得到了圣灵，是名老师的神的圣徒就要听从他们。没错，他们在这血底下，那里知道的第一件事，那午夜时分来了，那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让人很不安。那人们注意到今天的人们，那他们一刻也不能够安静地坐着。哦不，人们就是做不到。瞧，那他们太不安了。那什么？那是完美的，是主的再来。那他走在街上，跟任何两色球的交谈，无论是在城市的街道上，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那每个人都会告诉你哪里不对劲儿。 那只要没有，那他们知道，那他们听我的话，用不了多久，这个国家就再也没有一个城市是安全的。没错，我们正朝着它在前进，弟兄。让我告诉你，最近我正好从铁幕的边界线那里经过，那那辆老式的火车的那铁帘儿被拉下来，那当我们经过是一个高大的俄国的卫兵站在那儿，像那样拿着枪指着我，那不许我们在100英里长的人造隧道向外看。我去找一个犯罪的小军官，他说那这不是很糟糕吗？他会说英语。我说那是什么？那我说那边美国人很快就会知道的。那地下的喷气是飞机，飞机像那样从地下起飞，那下面装着原子弹，一切都准备好了，那一点时间内就可以带着原子弹飞遍整个世界，他们可以把这些的飞碟送到全国各地，投下一颗炸弹20分钟内就能够引爆整个地球。若不是因为担心那个中继链阻止氢弹，他们现在就能这么做。弟兄，趁现在还有时间悔改与神和好。美国的前几天我跟一个交谈，他说你难道要告诉我是神会让人战胜美国吗？是的，先生。他说这是对我们先辈的侮辱。我说神从来没有像过去对犹太人说话那样对美国人说话，但当他们与神不合时，神就任凭他们了。没错，弟兄，我告诉你，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那不久前我们这里还有禁酒令等等，但看看我们现在都干了什么。我们无法走那条窄路，却像猪回去打滚，狗吃自己所吐的，人们也被盗了。看看今天，我们准备要掉进这里面了，我们会得起来。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警告你们，现在就进入神的国。没错，你不要再轻忽他了，要努力挤进去，因为必有一天你会尖叫哭喊着要接受圣灵的洗，圣灵却与你隔绝了。因为我相信结局马上就到了，他必把福音再次带回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那里，接着外邦的时代就结束了。当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再次领受圣灵时，外邦人就完了。你会尖叫哭喊做任何你想做的，但怜悯要回到以色列了。没错，他们外邦人要践踏城墙，直到外邦人的时代结束，那时就结束了。所以现在就与神和好，要确保你是正确的，不要理会这些老旧无力的什么洗碗水之类的东西，要进入到圣灵的强大的能力中，让圣灵改变你的罪里面，使你不再是你自己了。那耶稣基督的血是唯一能做成这事的。摩西吩咐他们待在雪的底下，那午夜的时分到了，我能够听到那骚乱的声音，我能看到那个小男孩跑到了爸爸那里说，爸爸爸爸，那什么吵闹的声音，那什么，人们似乎都被搅动起来了。他会说，孩子，神要对这个国家实施审判了。哦，爸爸，我们都要被杀了吗？不会的，神应许了我们，只要我们待在这雪底下，我们就不会死。那也是今天的应许，我一看见这雪就被越过你去，待在这雪的底下。那我要你注意，这个小男孩，我想天变得更晚了，他说爸爸，那你知道要被杀的是长子，他说爸爸，那你确定柱子上涂上了雪吗？那你知道我认为是时候让我们基督徒家庭检查一下的时候了，你不这么认为吗？那出去看看门上，说是的儿子，是的，雪在那儿。哦，爸爸，我可以安心的休息吗？是的，是的，神告诉他们，只要我们在雪底下就会没事的，所以没有什么好担心的。那我听到什么东西发出了巨大的轰鸣声，小男孩走到窗前朝窗外看，他说，哦，爸爸，你看的是什么过来了？两只黑色的大的翅膀横扫过那地，那我看到的降临了，在房子上空移动，没有雪就走进去，直接响起了尖叫哭喊声，人们跑到了街上，他们的儿子死了，街上的所有人都在尖叫哭喊，黑色的巨大的翅膀直接飞到了另一座的房子里，我们看到了横扫下来，但那离开这房子就留下的就是死亡，房子里边就出现了尖叫哭泣，那在家里边出现了死亡。那后来我能看到的朝着他们的房子，那我们的聚会移动过来，我们注意到他说，爸爸他来了，不用担心孩子，不用担心，因为雪在那里，那是他所要求的，那是神所要求的。神今天要求圣灵、能力和宝血，你有吗？那就好的，那这就是神所要求的。那黑色巨大的翅膀出现，我能看到那小家伙说：“爸爸，他来了，他来了。”我听见年迈的老父亲说：“不用担心，我的儿子，哈利路亚，一切都没问题了。”是的，先生，没问题的， 爸爸你担心吗？肯定不担心儿子，我相信神。Jet 先生，我相信神。这双黑色的大翅膀正向下方扫来的招爸爸，看看他们，奥特曼飞上去了，当然了，阿曼扫向那座房子，杀死那死亡击杀了。我接着你知道的第一件事，他们越过了那房子，我一看见这雪就被越过你，越过你去。Jet 先生，死亡天使今天在场，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今天的正在席卷这地。听着，这些教会之类的东西有金钱的外貌却否认其中的大能，你发现他们进去了，不是自然的死亡，而是属灵的死亡。自然的死亡还不算很糟糕，但属灵的死亡就太糟了，被分别出来，与神隔绝，犯罪，远离了他们蒙恩的日子。走过去向外看，哦，说这帮圣国伦不要理会的魔鬼就在这讲台上，千真万确，肯定的。弟兄，一个人必须由神的灵而生，重生，在羔羊的血中被洗净，借着圣灵的血作为神在你魂里的见证。那是真的。亲爱的先生，就说别担心孩子，一切都会没事的。死亡天使转过身去了，干旱可能会来，艰难的时刻可能会到来，你可能会被逼迫，被人嘲笑等等，但永生还是一样的。哈利路亚。愿有邻居说他们想说的吧，让传道说他们想说的吧，让医生说他们想说的吧，那不会带走永生的，这是神的恩赐，是圣灵所赐的，他不可能消失，圣灵本身住在那个人的里面。哦吼，在他的旅途中，我们发现那里迷到红海，神就开了红海，那领他们过去了。当他们这么做时，你说一个老师的聚会，哦，摩西转过身向那伸出手来，红海就对着埃及人合上了，因为神说他要那么做。那些埃及人曾折磨他们，鞭打他们，打他们的后背，让他们流了血，行了一切的事，踢他们，打伤他们，如今却躺在了死海里，永远的消失了。哈利路亚！我想任何挑战神的灵的男儿女人，对那些东西肮脏的旧的习惯，去到这些往阴间里边跳的地方，喝酒、抽烟、赌博，而你的名字却依然在教会的册子上面，这是何等的羞耻！上到耶稣基督的红的血面前来吧，哈利路亚！从那里经过是那种的生命。那我告诉你，说了老公头，那他们曾让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让你说谎、抢东西、欺骗、偷窃，做你不该做的事，喝酒、任意妄为，去不该去的地方。你从基督耶稣的血体之经过，就会看到他们每一个都死了，漂浮在血中。阿们，他必会使你们分开的，是的，他会的。那追，我能看见摩西，那他一看到那个，他就开始喊叫，举起了手，在圣灵里歌唱。女先知米利安，他如此的兴奋，甚至他抓起了手鼓，跳到岸上，一边打手鼓一边跳舞。弟兄，这是一样的。他在岸边打着手鼓，在灵里跳舞唱歌，以色列所有的女儿都跟着他跳舞喊叫。如果那还不是一个老师的聚会，那我就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了。谢了先生，为什么所有折磨困扰他们的那些的事情都死在了雪中，一去不复返了？荣耀，谢了先生，他们有了一次真正的老师的聚会，神应许会供应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离开了他们曾经有的一切。哈利路亚，我喜欢那样，变卖所有的一切，没错，全都变卖了，破釜沉舟。谢尔先生，即使会失去妈妈、爸爸，失去妻子、孩子，不管是什么，变卖一切，没错，变卖一切。让我们继续，当他们过了红海，所有的东西都没了，那你知道的第一件事，神说我必供应你的需要。他们就吃完了顶在头上的那小块的面包，现在他们要做什么呢？那他们被留在了那儿，分开了，到了另一边，那是神要你做的。神呼召亚伯拉罕时，就把他从他的亲族百姓中分别出来，带他去了一个陌生之地，对吗？那人们说着陌生的语言，阿们，把人分开仍是神的计划，没错，让他们出去单独与主同在，那这样他们就可以独自的行走了。谢了先生，那我能听到摩西说，那这些孩子们跑上来说，现在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都没有饼了。神会看顾这个的。 只要你们出来踏上了应许神比我看过剩下的事的，那我怎么找吃的呢？神会照看这个的。那我们有点饿了，那里需要一点点的进食。那天晚上他们躺下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地上满了马拉，到处都是饼。这正是神所做的，不是吗？于是他们就出去把那些东西捡起来尝了尝，他们说，天哪，那你知道那是什么味道吗？尝起来像蜂蜜。哦，那只要他们还在旅途中，那饼就不止息的掉下来，每天晚上都有新的供应。那在那里你可以收集足够的，那维持一天，那第二天你又必须得收集新的。这可能圣灵绿票，在我们的旅途中，当我们与世界分别的出来时，神就给了我们美好的时光，他供应我们这饼，他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阿们。他在肉身时告诉他们他会做这事的，他会在属灵上为我们做这事的。我们走在了周围，那记住，他们不能让那饼过夜，如果他们让饼过夜，里面就会长虫子了，那知道就变质了。这正是今天五旬节派的问题，你在尝试你的经历变质生虫子了。试图做很久以前的，以前的人做过的事，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圣灵的老师的震动，还有满满一口新的马拉。没错，他被污染了，你的经历正在变旧，你二十年前有过的东西的现在是怎么样的？这现在的意义是什么呢？那我并不是对你们大喊大叫，但我感觉真是很好。瞧，没错，那必须每天每天每天接受新的洗礼，继续的向前，那是没有止境的。那你除了说了一个月前我有过一个奇妙的经历，那个见证行不通了，现在又怎么样呢？那现在一个崭新的现在，神每晚都在浇灌起来。我要你们注意，那那里有些，那神告诉摩西，那让亚伦出去把其中的一些收集起来。那他说，这可以在你的全部的旅程当中来存留下来，直到进入那边的千禧年。那这是圣灵的一个预表。那当圣灵在五旬节那天降临时，他们必须等候十天圣灵才回来。没错，但从那时起他们就再也不用等了，当这个心准备好的时，圣灵就会在那儿。没错，那要等多久呢？好了，我们会搞清楚的。那摩西对亚伦说，你出去那收满那几大俄麦尔，拿来放在后面的制圣所里边，那在那儿的是不会变质的。那经过了历史历代，那每次那当一个人进入祭司的职分时，他就有了一个权利。当他进入了祭司职分时，他就去了后面的制圣所里边，那满满的吃一口马拉。那他会尝尝的，那这是什么呢？这和我们先祖开始的旅程时所领受的一样。很好，那尝尝的，那每一个进来的祭司都可以去到后面这些俄美尔的瓶子那里边来尝一大口，都咀嚼的，哦，真是太好了，那是喝了有特权的人才能够吃到原本的马拉。那正是圣灵的预表。2000年前教会开始了他的旅程，那就是我们通往千禧年的旅程。哈利路亚，神应许的都会供应我们的需要。当他们第一次过来领受圣灵时，神的大能开始引导他们，他们就丢掉了所有的羞怯羞耻，他们跑到街上开始在圣灵里边跳舞，那举止失常，对吧？那他们每一个人，那男人女人们都举止像群疯子一样。哈利路亚，那不要告诉我说那不符合圣经，那绝对符合，那是神的道。那他们出去摇摇晃晃像喝醉了一样，你见过醉酒的人们都撞到人会说，嘿，你好伙计，一切都很好，当然了，没关系，当然了。那当一个人在圣灵里边喝醉了时，他也是这样的。哈利路亚，神说的对他来说都是真理，他不在乎那看起来有多么的不真实，但对他来说那是真实的。神的先生，在五旬节那天，当他们摇摇晃晃的走来走去时，这马拉正在从天上掉下来，我们的马拉。好的，你说弟兄们，这能持续多久？比如说，这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他们必得着的。荣耀归神。弟兄，每一个进入到这神圣的圣灵之分的男女人，都有权得到一颗被原始圣灵的喜所充满的心，就是在五旬节那天所降下的。同样的迹象， 同样的能力，同样的示范，同样的感觉，同样的行动。荣耀不是一些看起来像的东西，而是最原始的。主说，我要把许多都收集起来，因为要传道多在，那每次有人进来时都要给他一颗大大充满的心。阿们。我真高兴我能说我是他们中的一个。谁爱的先生，那小彼得丢弃了他所有的尊严的等等，跳上了肥皂箱子就开始讲道。吼吼吼，添了一个肥皂箱子的传道人。谁爱的先生，那是什么？他有圣灵，他正在吃神的玛呢，对吗？今天我们有同样的东西，我们在属灵的旅途中，就像他们在旅途中一样，只不过那时是在肉身中的。那每当他们想要的时候，他就降下来，他同样的方式临到了我们。神有个充满玛拿的伟大的天国，没错，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孩子们的，给肯塔基州文斯伯洛的，以及主我们神所招的，这是给每个人的，给许多想要他的人的。神已经把它给你了。他们在旅途中，我要你们看到另一样的东西，他说了，尝起来像蜜，对吗？蜂蜜。那诗人说，我相信是大卫说了的，尝起来像磐石中的蜜。你听他说过，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吗？尝起来像磐石里的蜜。你尝过那个吗？哦，我见过老师圣灵的喜这样的东西，那坐在那的时候就被神的大能击中，动弹不了，他们就会说，嗯嗯，深深的祝福了他们的魂，知道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了，他们只能咂巴嘴唇。阿们。尝起来像磐石里的蜜，因为那个愚拙，但那是从圣经里出来的神的真理。是的，尝起来像磐石里的蜜。大卫是个牧羊人，他有过这样的经历。那你知道那个老牧羊人过去常常身上背着一个便携口袋，那每次他们放羊的时候就背着的。如果两只羊生病了，那他们再来再次里边装一些的蜂蜜，那于是他们就带着这个的蜂蜜，那去到一块很大的石灰岩上，那他们会把这蜂蜜涂在整个的石灰岩上，然后叫这只生病的羊上来，那只生病的羊会闻到蜂蜜的味道就会去舔蜂蜜。那并不是蜂蜜对他有多大的帮助，那他喜欢蜂蜜，但是当他舔蜂蜜时，他就在舔这块磐石上的石灰，那就医治了生病的羊。那你看，我这儿有满满一包，那里边装满了，但我要把它涂在耶稣基督的上面，那你们这些病羊现在就开始舔吧，你会发现你就痊愈了，绝对没错，没错，哈利路亚。是的，那你会，是的先生，我不会把它涂在为了公会上，不会把它涂在进行会上，我不会把它涂在五旬节拍照会上，我会把它涂在的应该涂在的地方，耶稣基督上。不要说我是进行会的，你在从进行会教会上面舔，不要说我是五旬节拍，你在舔那个教会，那舔基督，他是万古磐石，那是蜜该在的地方，在基督身上。阿们。我并不是在讲任何反对五旬节拍进行会为了公会的东西，而不是我是在谈论基督，那是蜂蜜所属的地方，那一个真正的传道人会把它放在基督身上，让生病的羊去舔。你岂没有看见我有一只人怎么荣耀归圣，我要把江湖骗子的东西放在你身上，胡说八道。但是当你去告诉人们基督为你死了，基督在那边医治了你，你就是把蜜涂在了该涂的地方，我保证羊会好起来的，他会舔的。阿们。在祝福中欢喜快乐，你就是在舔着蜜，当你这么做时，你会舔到一些石灰石的，这是千真万确的。是的先生，他必会医治你。是的，哦，人们说他们只是兴奋，反正他们正在好起来。阿们。哦，我感觉太好了。哦，我这里边还有很大的空间。注意，是的先生，那你知道舔磐石上的蜜还有另一个作用，那一块磐石，那跟这个有关系，那一块磐石有某种医治的能力，那人们甚至用它来做炸药。是的先生，很久以前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一个人若被疯狗咬了，那你知道他们会做什么，那人们会把他们送走，那他们有一块石头，那一块风石，那他们会把那个人带到一块石头上，那如果他粘在了石头上，就说明他会痊愈，如果他不能，他就会死。哦，弟兄，我告诉你，我所知道的最糟糕的疯狗，那就是魔鬼了，那人就咬住了他能咬到的每一个人，但我知道哪里有一块石头，哈利路亚，那石头就是基督耶稣，抓住他，用双臂抓住他，抓住这万古磐石，说为我开，容我藏身在你怀。当一切都失败时， 抓住神不变的手，只要站在那里边持守住，只要坚持下去，他会把你带出来的。也是要持守住他。那不久前我在山上，我真的是很喜欢打猎，你知道那是我的第二个天性。那我是个真正的肯塔基人，我又把打松鼠用的步枪，我真的是喜欢去打猎。那我在山上用双筒望远镜，那到处观望。那那时候不是在打猎，而是在放牧。那我从小就开始放牧，那所以我去那里吉隆，我正在通过一个望远镜往下看，我看到了一只鹰妈妈，那站在岩石上筑了一个大的巢。那你知道那些小鸟们孵化之后的几个月，那他们在这个巢上那走来走去。那我观察那个巢，那老鹰妈妈那要把他们从窝里边带出来，你知道那可怜的小家伙们，他们在巢里边走来走去，那他像那样把翅膀放下，那他哇发出嘎啦一声的，所有的小鹰都探身过去，用他们的小嘴抓住他的翅膀，再用他们的小脚抓住他的翅膀，再就把他们背了起来，那从巢里边出来，那飞过山谷，那下到山谷里，那他们以前从未离开过那个令人作呕的老巢，那原来我的表达方式，那他们下到那儿，老鹰的巢穴是你见过的最臭的地方。然后那就把他们放下来，那这些可怜的小家伙们下来踏上这片青草地，这对他们的小脚丫来说真是太好了，他们蹦蹦跳跳叼一口草叽叽喳喳的叫。那老鹰妈妈飞回了最高峰，那他去到了最高处，那抖动着他的大的羽毛，我坐在那里把马拴好，看着这一切的事儿。那我看见了老鹰妈妈在那里边看顾着小鹰，我站在那里我开始哭起来，我说荣耀归神。我想我这是怎么了，我看到那里，我想是两的曾经这间小教会在一个令人作呕的老巢里，那都不得不做这个那个还有别的，那加入教会做这个的其他的事等等。但有天的伟大的生命之主为圣灵的大能把它抬举了起来，把它从那个东西里边领了出来，要把它放下来，就像一只。那如果这些小鹰不是在举行一个古老的圣昆仑的聚会，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了。那他们绝对的自由跳来跳去，就像一个老师的圣灵的聚会，他们在这里边抓一把，那彼此的翻滚着叽叽喳喳那样跑来跑去，就像是一次真正圣灵的聚会，自由都不能再自由了。阿们。亲爱的先生，我喜欢这么观看神。那他们为什么那么无忧无虑？那看见那些小家伙，那是他们第一次来到那地方，是什么让他们如此无忧无虑？那留意其中的一只小鹰的抬起上脑来看看坐在那边的妈妈。亲爱的先生，弟兄他在看顾着他们。我想，亲爱的，我们伟大的主领我们脱离这世界令人作呕的老巢之后，爬上了荣耀的壁垒，坐在高天至大之的右边俯视着我们。哈利路亚。另外一只郊狼向其中一只小鹰走去，你看看他会受到怎么样的鞭挞。亲爱的先生，那我想让魔鬼来，如果他想挨鞭子的话，他让我们享受自由。阿们，享受了美好的时光。好的，他在那里观察了一会儿，过了不久一场暴风雨来了，从山后开始，那我听到了雷声的轰鸣。那个老鹰妈妈，我就透过望远镜观察着他，他转过头来不停地看，他闻到了暴风雨要来的味道。小家伙们也听见了，他们从未听过这样的东西，就像今天的教会一样。我们想知道这一切的喧闹是为了什么，但是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挤在了一起。阿们，这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挤在一起。我不在乎你是这个那个或别的，让我们作为基督的信徒聚在一起，不要分开，让我们聚在一起。那他知道的第一件事，老鹰妈妈看着他知道时间差不多了，他发出一声尖叫。但他这么做时，那些小鹰就转向了他，他飞进了山谷，张开了巨大的翅膀，那些小家伙们就跳上了同一只翅膀。哈利路亚，我想说的先生没错，跳上了同一只翅膀，他们的小嘴巴叼住了一根羽毛，他们的小爪子勾住另一根羽毛，鹰妈妈就把他们提了起来，上升上升上升，穿过了风暴，直奔那边的岩石的裂缝，把那些小家伙藏了起来。我说荣耀归神，同一位圣灵把我从世界还有世界之事中提拔了出来，有一天我会在那边抓住，我死的时候基督必将我举起，上升上升上升，超越着必死的生命，安全地进入到彼岸，任凭暴风雨肆虐，只要他在看过，我还在乎什么呢？我彻底的无忧无虑，不再定罪了。那一次我在康涅狄格州是新罕布什维尔州钓鱼，那霍伯特考尔在那里搭了一个旧的小帐篷，那他回了城里，我留在那小旧的帐篷里边，那我们钓鱼。那你知道，那我喜欢煎饼和糖蜜，那你们喜欢吗？那我很喜欢用他们当早餐，那我带一些过去，我不会像我妻子那他们做的那么好吃啊，那我会尽我所能的做的，有些东西调好了，那所以很愿意带着他。那我带了一大桶的蜜糖，那我是个真正的浸信会的信徒， 我不只是给他们浇上一条，我给他们施洗，那我是真的把他们浸泡透了，所以我喜欢把它倾倒在他们身上。那天早上我离开了帐篷，沿着小溪往下走，接着我回来的地方有很多的黑熊，其中一只小熊钻进了我的帐篷，那是一只熊妈妈，还有两只幼崽，那简直把那帐篷撕成了碎片，那不是他们吃了什么，而是他们毁坏了所有的东西，那什么都完了，那都被捣碎的散落了一地。我想，哦天哪，那熊妈妈看着我上来，那你知道他会抓你的，那你知道的，所以我看着手里拿着一把斧头，那步枪放在帐篷里，啊，就是一把旧的枪在帐篷里边放着，那他们把它都弄成了碎片，所以老熊妈妈向着幼崽咕哝着跑开了，有一只跟着他跑了，另一只没有跟的，那只是坐在那背对着我。那我想，这伙计在干嘛？那其他的熊并没有跟着的，所以他又咕哝了一声，他还是没有来。那于是我就开车走近了一点，我想知道这家伙为什么这么勇敢，他在干着什么，坐在那儿。那知道，我想着这出了什么问题。那你知道，那我担心靠得太近，那样熊妈妈会追赶我的。那我并不想杀了他，因为这会让小熊在树林里边成了棍儿。所以我就这样溜过去，看见了一个小家伙，我说 ：“Get in there。”那环顾四周看着我，难道这么做时，他拿起了我一桶藤蜜的把盖儿给掀掉了，难道像这样把桶放在怀里把小爪子伸进去，他沾满了一爪子的蜜糖，让他舔，他从头到脚全都是蜜糖，哦天，那双小眼睛全给粘住了，浑身是蜜糖，他眼睛都睁不开了，那样看着我，然后又伸手去搅动蜜糖，那我看着他，我笑着肚子都疼了。过了一会儿，他吃饱了就把桶放下走开了。我想那简直就像是个老师的圣灵的聚会，当我们拿到桶时把手伸进去，那蜜糖一直进到了我们的胳膊肘，我们舔的谁不想要随着便吧，世人说什么都没有任何的关别，这是我们正在品尝的东西。阿们，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那你知道这件事有趣之处，是他吃完所有的糖蜜之后，害怕过来的另一只熊就去找他了，等他到那里时，整个里群另外两只就去舔他。阿们，这就是了不是吗，他们去舔另一只那个得着了糖蜜的，他们就去舔他。大卫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吼吼吼，那我想到当他经过旷野时，那在那旅途中神说他会供应各样的需要，那我已经超时了，那看着等一下我们就结束。但诸位，那在旅途中他们经过那里，那神说会供应你们的需要，那这不是很奇怪吗？你知道的，我要你们注意这点，他们直接进入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寻，那神的道路是那样引导的，这不很奇怪吗？我们下了红海被分别出来，直接进入了逊的旷野，那进入到无处不在的试探中，对吗？但你知道那是神带领我们的方式，对吗？那有的是借着水，有的是借着洪水，有的借着试验，但都是借着血，对吗？许多危险试炼网罗我也安然度过，靠主恩典安全不怕，恩典必带我归家。没错，许多的危险试炼网罗我也安然度过，靠主恩典安全不怕，他必带我回家。我只要相信，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那才是主要的。所以在他们要去的路上，我们知道了第一件事，他们到了那儿，那在看见了一切的神迹之后，他们接着就开始了抱怨，这不正像今天的教会吗？当他们看到红海分开了，伟大的圣灵聚会举行之后，就开始抱怨说，啊，我们到哪里边去弄点水喝呢，啊，我们的魂呢渴求水，却不知道那位领他们过红海的神也能供给他们水。但他们抱怨，今天的教会就是这样，对吗弟兄们？我们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啊，那琼斯小姐说，如果我继续去那个老圣管伦的教会，那我们就，哦天哪，啊，琼斯博士也来看我了，他告诉我，啊，那不过是心灵感应，那人们只是激动而已。这就是了，你看到了神奇却依然那么做，那么就应该在旷野中旅行一段时间。首先你知道他们离开了埃及那些自吹自擂的大的医师，去跟智大医生在一起了，对吗？那却依然在抱怨，那会儿离开了说神奇的日子在多少年前就已经过去了，那在他们中间就没有什么神迹奇事了，而那些凡是相信的人聚在一起相信神迹，他们头上有火柱，对不对？他们离开了埃及人，那些人没有那样的东西，他们中间没有任何的神迹奇事，虽然他们是一个伟大的上流的国家，但他们离开埃及到了这里，见过了这些的迹象，接受了自己的位置，却仍然在抱怨。 那如果那不是今天的基督教，我不知道是什么了。那总是抱怨啊，巴不得我们能够做这个啊，就是这样。接下来来看看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怎么离开埃及污浊的水，在这里喝磐石里出的水，那是如此的纯净干净。那他们离开了埃及的大蒜锅，吃天使的食物，却仍然在抱怨，这不正像今天的教会吗？所以他们属肉体的状况驱使他们去到了沙漠里。我恐怕我们五旬节派教会已经离开，进入到了旷野，因为埋怨和抱怨，他不接受真正的活神，任意而为。那我指的是整个的教会的体系，那不是在说你们这些人。那即使这里有这样的，那就对你们有益处。那这边你们在药在这边买到了维生素更好。好的，是的。那挺起身子来吧，我们走吧，教会正在继续前进。那接着你知道他们进到了沙漠，然后就发生了某些事，他们在各处发怨言，神就切断了水的供应。这正是今天教会变得如此干枯，发怨言，抱怨，争吵，混乱的原因。那一个说称颂神，我属于神召会的，那那是最大的。另一个说我是一体论的，我告诉你我得到了，那正是你们的供应被切断的缘故。就是这样，肯定是的。只要你们聚在一起，不管他是属于这里还属于那里，只要他是基督徒，他就是我的弟兄。哈利路亚，就是这样。我只会喊叫，跟他握手，继续向前。我在乎什么呢？如果他说他是基督徒，他表现得像个基督徒，他的果子证明了他是个基督徒，我就会跟他来往，继续前行。如果这家伙不是，我会挽着他胳膊说：“来吧，弟兄，纠正你的生命。”我们不管怎么，还是要往前走的。他说：“我是进行会的，不管你是什么，我继续前进吧，让我们继续前进，我们在路上了。”哈利路亚，是的，先生。那么你们再留一会儿。那水源断了，神吩咐摩西去击打磐石，他就击打了磐石。那我让你们注意，他手里拿的那根杖，那根杖不是摩西的杖，那是神审判的杖。那瞧，当他拿起那根杖，他把杖举向埃及的空中，苍蝇就来了，他把它举到水面上，水就变成了血。那把它悬挂在水面上，青蛙就上来，跑到陆地上，那狮子就来了，那是神的审判的杖，在摩西的手中，杖在他手里，但那却是神的审判。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只是给了摩西恩赐等等的，赐给人是为了神的荣耀。那现在请注意一下，那现在来看一个美丽的故事，那正好出现在我脑海里边。当摩西拿起那块磐石，或者说那个杖击打磐石时，那磐石就是基督耶稣，对不对？磐石就是基督。那在磐石的旁边裂开了一个口子，但以色列人饿了，他们去那儿，那蜜蜂在那里筑了一个蜂巢，那磐石上挂着一大堆的蜂蜜，对吗？那今天当我们想吃东西时，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就去了磐石那儿，对吗？他们想喝水，那他们想要水时，他们就去了磐石那儿。那里是神告诉摩西，那里水，那说那里出去对磐石说话，磐石就要流出他的水来，磐石必流出他的水来，那里必给会众水。那个完美的预表，一群将亡的人即将在旷野中灭亡，那一点盼望都没有了。被击打的磐石就是神对磐石的审判，击打磐石，然后水就流了出来。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今天教会的完美的预表。那被击打的磐石基督，神的审判。那我们本是该死的，那本该被定罪，神的审判击打的磐石基督，是永活的水从它里面倾倒而出，使那些将亡的百姓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从取之不尽的泉源那里来的，这生命的泉源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审判击打这位无罪的，叫我们这些有罪的喝了就活了。哈利路亚，哦，多么的美丽。对磐石说话，他说他必涌出水来。那他们到处去寻找都找不到水，神告诉他们说去对磐石说话。那可笑，熟肉体的头脑会说，我在什么沙漠里边最干燥的地方，那磐石是看上去最干燥的地方，让他们寻遍了的每一个老旧的地方，每一个应该有水却没有水的地方，到了这边的绿洲却没有水，走到这有泉水的地方却没有水。那接着神却让他们去做可笑的事，去对着世上最干燥的东西说话，那就是山上的一块的石头，去跟他说话，他就给我流出水来。那水在哪儿呢？那即使有水的应该在下面的山谷里边，是在上面的山上，也不是在那块干燥的磐石里。但这正是今天的样子，当医生给你做了他能做的一切时，你已经寻遍了每间的医生办公室，每间医院，然而神说对着磐石说话。 他们说我该怎么办，去对圣国人所在的地方吗？那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教会，但是神已经这么说了。阿们。神让的荒谬的东西变成了真实的，这不是很奇怪吗？哈利路亚。哦，他说即使神要赐下一个恩赐，他应该是通过某个富丽堂皇的大教会而来，他们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那看看神从哪里带来的，从马槽里，对吗？他总是把它放到谦卑和低下的人那里。神是发怜悯的神。是的，先生，沙漠里边最干燥的地方，他必须得到那里边去喝水。那说如果医生都不能为我做任何事，那世上还有别的什么东西能做什么呢？那只要对着磐石说话，你就知道了。摩西就出去对着磐石说话，当对着磐石说话时，水就开始流了出来，人们就开始喝水。那你今天在跟磐石交谈吗？那听着弟兄，我相信现在是我们对着磐石说话的时候，你们不相信吗？在圣经中我见过一个女人曾经得了血漏，那医生已经做了一切的抵押了房子，卖掉了所有的一切，没有一个想对她有任何的用处。她对着磐石说话，磐石就流出水来，对吗？医治之水。圣经里边有一个老人名叫巴利麦，他已经失明多年，能不能看见他站在城门口？哦，现在是说话的时候了，我相信这是我们说话的时候了，你不这么认为吗？我相信应该是教会向上运行的时候了，因为教会正在倒退。我相信现在是该是马可福音16章的迹象随着信徒的时候，你不相信吗？圣经说在末后的日子，人被自高爱厌乐过于爱神，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东西了。今天下午足球场上的座无虚席，神的教会却空无一人，完全应验的圣经。谁的先生？我们正在这旷野里了。那注意，我要你们注意，摩西神告诉他去那里对磐石说话，他们就会有水喝的。我注意到一个名叫巴利麦的瞎子，我刚才正讲到他，我看见他来到磐石那里。那么说看这儿，那这是怎么回事？这什么声噪音？那这种通常耶稣在哪里就会很多噪音，不是很奇怪吗？那有一天他们来到了城里边，制造了一大堆的噪音，那些伟大的老神父们看上去很悲哀啊，说啊，那他们让我们一会儿发冷一会儿发热的，那这让他们保持沉默。耶稣说他们若闭口不言，石头必会立刻呼喊起来，生命正在进来。是的，那他们站在外面，在这极大的可悲的光景当中，那巴利麦站在外面的眼睛瞎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他听起来直接说的是谁呢？有人说是拿撒勒耶稣过去了。我他们中的一些人说的就说，耶稣啊，大卫的儿子，可怜我吧，可怜我吧。他就对磐石说话，这磐石从街上滚了下来，什么尖叫叫喊等等。他们说那不要叫扰师父，那我想他已经够忙的了，那算了，不要打扰了，只要保持安静。那这并没有阻止他，他想对着磐石说话，他叫得更大声的说，耶稣啊，大卫的儿子，可怜我吧，可怜我吧。这是个瞎子，可怜我吧。你知道首先是他的耳朵捕捉到了某个声音，他就转过身来，这磐石听见了，他说带他到这儿来。要注意他穿着外衣坐在那里边，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并没有留心他把外衣扔到了什么地方，他只把外衣扔到了一边。有什么？他已经接触到了磐石，这就是了，他接触到了那磐石。吼吼吼，他知道的是旷野中的磐石，你相信了吗？我相信了，今天就在这儿，你呢？圣灵应许了要回来，那是在旷野的同一个磐石，那不是那石头，而是那石头里边的灵。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东西是一样的，他对磐石说话，耶稣就回来医治了他。我读了一个关于巴利麦的小故事，要说他已经瞎了很多年了。有一个小女儿，人们说她大约那是12岁，那从未看见过他。有天晚上他病了。那位是巴利麦，在过去的日子里，瞎子们不像今天那样由狗来领路，而是由一只羊羔来领着他们。那仔细听，那只羊羔领得到城门口，他举着个小杯子坐在那儿，那都有两只小斑鸠，那些小斑鸠会彼此翻滚向那玩把戏，那这样可以吸引游客。那他们会停下来观看小斑鸠彼此翻滚，那都有根棍子，那可以让他们在上面翻跟头。那他这么做的时候，人们会把五分钱之类的东西扔到他的杯子里，那或者小面额的钱币。那他就是这样为他的妻子和女儿谋生的。那天晚上他的女儿病了，他出去祷告，医生说那他不能为孩子做什么了。于是他就去祷告，他说，神啊，我不想失去他，我一生从未看见过他，我不想失去他， 我也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的，我是个可怜瞎眼的乞丐，但是只要你医治了我的孩子，我向你承诺，明天我就把我的两只小斑鸠带上来，把它们献给你作为祭物。那这是我全部用来谋生的。在那早上，小女孩痊愈了，她把斑鸠带了去献上了。一个星期后，她的妻子病了，没什么能为她做的了。那悲剧如何临到信徒家庭呢？这不是很奇怪吗？但一切都是为了益处。那天晚上，他们上去，他就出去祷告。他说：“主啊，我现在的斑鸠都没有了，我借乞讨所能得到的越来越少了。那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吸引游客的，那在世上没有什么可以献给你的，只有我的羊羔了。但只要你让我可怜亲爱的妻子痊愈，我就把我的羊羔给你。”摸索着周围的路回到屋里边。在那早上，他的妻子痊愈了。那是个美丽的早晨，沿着街道走着，这羊羔领着的。那大祭司站在圣殿阳台的栏杆上，那他说：“瞎子巴利买，你要去哪里啊？”他说：“大祭司，我要进殿来献祭。我昨晚向神承诺了，只要他医治我的妻子，我就把我的这只羊羔献给他。”哦，他说：“瞎子巴利买，你可不能献那只羊羔。”他说：“我给你一只祭物，我给你钱，那你去那边的棚子里边买一只羊羔吧。”这是后来耶稣把他们赶出去的地方。他说：“我给你钱去买羊羔吧。”他说：“大祭司，他说愿神祝福你。”他说：“但我从未承诺神一只羊羔，我向神承诺了这只羊羔。”没错，那就是他的要点。你们怎么样呢？你们梦想向世界基督教化，在你们却害怕圣灵。瞧，你又怎么样呢？好的。他说：“瞎子巴利买，你可不能献那只羊羔，那只羊羔是你的眼睛，你没有眼睛，只有那只羊羔。瞎子巴利买，你训练了那只羊羔来给你领路。”他说：“那只羊羔是你的眼睛啊，他带着你四处走，除了那羊羔你没有别的眼睛。”他举起无力的老手说：“大祭司啊，神必为瞎子巴利买预备一只羊羔。”他就献上了这祭物。十一月一个寒冷的日子，他坐在那里，在冷风中颤抖着。他听见了一个声音：“有什么？神已经为瞎子巴利买的眼睛预备了一只羔羊。”没错，今天下午神为每一个坐在这里的人预备了同样的羔羊。你相信那个吗？他为你们每个人预备了一只羔羊，他就在这里要把它赐给你，他要把他祝福的大能赐给你。我知道他就在这，我知道他的灵在这儿。他会做我们祈求他要做的事，你相信吗？在我们生命的旅途中，神预备了他的羔羊，磐石被击打了，水已经白白的流淌了出来。凡需要基督耶稣的，让我们现在来喝吧。让我们低头一会儿。那看起来似乎很奇怪，那你们低着头，主的天使就在讲台上。我知道他想祝福你们。很奇怪，他如何把我从这其中拉了出来，不是吗？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这样的事儿。那那道光就在这里，就站在这会堂里，就在此刻。天上的神是有怜悯的，那他正悬挂在个小女孩的头上，那在我的左边，那他得了肾病。坐在他旁边的他的母亲患有肝病。那小男孩坐在那儿，他得了低血压。 现在都来到了我面前的这一排，就悬挂在这儿。坐在那儿的女士有问题，她的头有问题，的问题是在她的头上。坐在那旁边的有同样的问题，就是你旁边的女士。坐在那的人，那你们三个人有同样的东西。那是真的对吗？好的，你们三个都举起手来，现在你们可以回家就得痊愈了。我离开了你们，我看到他在你们周围亮了起来。哦，圣灵是何等的荣耀奇妙。那大妈按手在后面那个得了渐变的小女孩身上，那个血压很低的小孩子，那孩子的爸爸按手在他身上，那说妈妈的，你也会好起来的。那我想要看看会发生什么，如果你们愿意保持敬畏的话。谢的先生，他正在转为光亮。哦，多么的美好。那带领以色列儿女的神的天使同样的火柱正在这群人的头上运行。那朋友，这多么美好的时光。这就是带领西阿斯巴里买的羊羔。我坐在这里，甚至没有在举行医治聚会，他就在这里临到了我身上。他多么的爱你们，他让你们知道他在这儿。他爱你们每一个人。你们不愿意接受他吗？我们的天父，我们为你的怜悯而感谢你。哦，神的愿这些人一知道他们是在那同一位在肉身中带领过他们的天使，今天在灵里边带领我们。这就是那火柱，甚至科学界也都拍下了他的照片，他与我们同在。我们爱他，我们知道他在这儿。我们看到他也具有错谬的行动，向会众走去行神迹奇事，人们坐在会众里就得到了医治。哦，生命的主啊，触摸每一个人，把你的祝福赐给他们。主啊，愿你应允，愿每个人都得这一治，蒙祝福，愿罪人得救，愿被盗的回来，不要再在他们自己的道路上行走了。愿他们来到这里离开埃及，今天就穿过红海，破釜沉舟。主啊，求你应允，现在求你怜悯一治在座的这些人，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当你们低头时，我要你们每个人都被关在神的同在当中一会儿。只要相信神在这里要使你痊愈。那看起来又来了。那在这里站在我右边楼上那边。在一个背部有疾病的母亲的身上。神祝福你大妈。那他来了，站在一位女士的上方，有点超重的这位女士身体的一侧有问题。我看着总是拖着身体的一边的身体的一侧有问题。神祝福你女士，只要相信你必得痊愈。哦，朋友们，我告诉你们，那看起来说现在可以应该是相信凡事了，那这是神的平安和安静。愿主祝福你们。我说司令兄，如果你愿意前来带领我们祷告，在那祷告的时候，那我想和你站在这里，那再次带领会众在这里祷告。那这是一个虔诚的好人，不是我司令兄，我来站在这附近，我又看到了一些的东西。不是我司令兄，那这位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祝福了我们的神就在这里，那正在这小群人的身上运行。那世上有成千上万的人，而他在这里，他伟大的存在现在就在这群会众中运行，医治人们，使他们痊愈。他的祝福就在这里，他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知道他在这儿。那保斯沃斯利兄，我知道你是个敬虔的好人，你是神的仆人。那弟兄，在我出生之前你就在传讲这个信息了，我也想你带领会众祷告。那我要离开了，如果可以的话，如果你愿意也可以为会众祷告。